弟兄姐妹平安，大家好。像去年哈，去年很高兴有两次机会来到这边跟大家一起交通。那今天很高兴又再一次的能够来。那我前两次来，我都一直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会跟大家就是特别的，就是说讲一下我们心里的感觉哈，就是感觉到这边虽然说聚会的人数不多哈，可是我们非常喜欢来这里。因为有一种家的感觉哈，尤其是像跟孩子们一起唱诗歌的时候。那今天呢更有一点家的感觉，因为我们就是很高兴能够把我们的弟兄五伯弟兄哈，还有淑秀姐，他们是我们合同弟兄的亲家哈，就是一直带来跟大家一起相聚。那真的是我觉得今天那个家的气氛应该更浓厚一点。那今年这一次，就是今年还会有两次来这边跟大家聚会。那何统弟兄是去年底哈，在十一二月的时候就发 email 问我们，就是说什么时候来。那个时候决定的日期之后呢，我自己就开始祷告，就是说来这边跟大家分享，就是要有什么题目。那我祷告过之后呢，经过一段时间祷告，就是说感觉自己有一个负担，就是在祷告方面跟大家做一些交通哈。不是说我自己在祷告上有很多的经历或学到什么，我觉得我最需要的可能就是祷告，所以我非常有负担跟大家一起交通。那今天我相信真的是让主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哈，对各位也对我自己，真的是能够在这个短短的一点时间里面能够向我们说话。那这个题目呢，祷告里面，我想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提到祷告的例子非常多哈。从旧约开始，从亚伯拉罕一直到最后的约老约翰写启示录，你会发现那个祷告的例子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要学的话，我想最好的就是学习的榜样就是从圣经里面来学习，我想没有其他的可以给我们更好的学习的地方。那从这一些这么多的就是祷告的这一些圣经里面所提到的祷告的这一些我们说例子哈，这些祷告的事情来看呢，那我自己心里有一点负担，就是以弗所书保罗那边所提到的一段，他为以弗所的弟兄姐妹们第三章14-21节，那这边所他提到的一段祷告文呢，是我就是自己心里面有的负担。那我们教会呢，今年在我们的就是主日的信息里面呢，我们那个大飞弟兄呢，他也在祷告方面，他有就是从旧约开始给我们有许多的教导。那在上一个礼拜主日之前，我们教会聚会之前，我就先到我们网站上看一看这礼拜是就是什么信息，结果我一看呢，是大飞弟兄讲祷告，他讲的是以弗所书第三章14-21节，他那边讲的就是讲到保罗在那边，就是他是讲说一种经历哈，经历保罗经历的祷告。那我看过之后，我就跟巧心我的姐妹讲，我说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是礼拜五晚上还是礼拜六看的？我说我们这主日的题目，就是信息题目是什么你知道吗？结果就讲说是正好是我这次要到狂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同样的题目哈，同样的经文。那我说那小新那时候他想我会跟他提是不是我有什么负担啊，有什么担心的，就是会不会说就是他可能就是关心我，他说诶，那你这个题目你是不是要改变呢？我后来跟他讲说我想不需要改变哈，我想可能神就是，我觉得那时候神就好像，因为我看到网站上打出来的就大悲弟兄的题目的时候，我心里的第一个反应是说诶，神真的是在教导我了，神是在教导我。那结果那是第二次哈。然后前天晚上我又看我们网站，这礼拜今天我们聚会的信息是丁一弟兄，我想丁一他也来过哈，大家也知道他分享的题目是 以弗所书三章十六到二十一节，第三次了，就是同样的这个祷告的经文哈，主向我讲了三次，所以我更确定说我们今天应该是在主面前，就是在这经文上祷告方面我们来一点交通学习。而且这三次我不晓得说大家听起来会觉得怎么样，在我心里面那个作用蛮大的，因为我想到说在圣经里面很多三次的经历哈，我最先想到就是彼得他三次不认主，可是主耶稣就在那个皮迪亚海边三次的问他，你爱我吗？而且我们去看约翰福音那最后一章那记载的时候，你看到主耶稣那个心哈，爱门徒的那个心，他知道彼得，他爱彼得，他三次的问他。那这一次我自己的这个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上呢，我就感觉到好像主也是在我身上，他一样的，就是他知道我在祷告方面我需要学习哈，我也需要真的是更多的在神面前认罪，在祷告上我们真的是我是没有做好哈。虽然说我也花时间去祷告，可是感觉上不是真心的在父面前呢真实的祷告。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真实的祷告，我想我们祷告是要学习的是真的是在主的名里面，在那个真实里面来向主祷告。那实际上我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心里面最大的一个感受是第一句话哈，就是保罗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我觉得这个屈膝在我心里面给我的很大的一种震撼，就是我就看见保罗他的心哈，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他的心是怎么样。那我真正的在今天分享里面呢，我想就以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我们的心是怎么样来做一个分享。那我相信主真的是用这段时间能够让我们在他话语里面有一点交通哈，我想他也特别是在对我自己的心讲话。那我刚就是讲过说不是因为选这个题目好像自己在祷告上有所得着了哈，才跟大家在这边分享。我是觉得说自己是就像保罗他在腓立比书那边讲的，他说不是说他已经得着了，他并不完全，那他乃是竭力追求主。那我想我的心在这里真的是跟保罗一样，我觉得在祷告上面我非常希望我自己能够更比现在更追求主哈。如果能这样的话，或许就像保罗说的，可以得着耶稣基督哈，所以要得着他的。那我们讲到说在真实里的祷告哈，我想我们先把这段经文先念一遍哈，大家一起同声来念，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从十四节念到二十一节。若他三年在父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名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够照着信心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这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刚提过，就是大家读过就知道，说是保罗他在以弗所那边的教会的弟兄哈，他为他们就是做了一篇祷告。那从这个里面，我们也看到， 就是他祷告的内容哈。那我们刚刚讲过，在他这一段经文里面，我在他的第一句哈，在我心里面真的是给我很大的感动哈，就是在父面前屈膝。那他这个屈膝的话，我想我们今天一般教会聚会的时候可能比较难哈，因为场地的限制很难说都跪下来一同的祷告。可是你看到圣经里面哈，讲到祷告的时候大概都是跪下来的，大概都是跪下来的。就连主耶稣自己，他在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呢，最喜欢的祷告是到旷野里面，到山上，到克西马园，他也都是跪在父的面前祷告。那这个跪呢，这种在我心里面给我那种感受，我想很难去表达出来。那我想各位可能你在读主的话语的时候，我想自己就说也会有这种经历哈。你读到某一段经文的时候，你觉得特别有感动，可是那种感动很难去说明出来。可是就是提出来的时候，我想大家每一个人有的时候会有经历的话，也许在大家的身上哈，可以引起心里面能够引起一点共鸣。那我想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我也希望说今天不管我就是说分享的好不好，如果说能够给各位在灵里面哈，让我们能够有一点点的交通的话，让各位在灵里面如果说能够得到一点点提升的话，我想我自己心灵里面那种收获应该是喜乐充足的。那我们从旧约里面来看哈，我想举几个例子来看。我们想到第一个是摩西哈，我们知道他在旷野里面，西奈旷野里面，他放羊的时候，他有次在荆棘里面火焰中，他遇见了谁？遇见了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所在的地是圣地。那我想摩西应该就是照着这个去做哈，虽然那边没有记载，我相信他一定是脱下然后匍匐在地上，因为这种景象不是一般人就一般情况可以看到的，在火焰中有神的使者向他说话。那他的心应该在那个时候就是匍匐下来，然后在地上，就是一种屈膝的那种情景哈。那这种情景我相信他心里面就是会有敬畏的，一定是敬畏神，敬拜神。那这是在摩西身上。那到了后来约书亚，我们知道摩西之后他把这个带领以色列人这个使命就是交给了约书亚。约书亚同样的，他带领以色列人呢进迦南之后呢，他们所打的第一场战争就是耶利哥城，对不对？在耶利哥城那场战争之前呢，他有一次在旷野里面，他遇见了一个人，这个人也是神的使者，他手里有拔出来的刀。那这个人同样对他讲了一样的话，他说，约书亚，你要脱下你脚上的鞋，因为你所在的地是圣地。那同样的，约书亚这个时候他所做的事情是匍匐在地哈，然后他知道说这一位向他讲话的是耶和华神他自己，因为这位耶和华神说他是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这是在约书亚身上。那还有其他的很多地方哈，我们都可以看到，像那个但以理，先知但以理更是一天三次的在神的面前屈膝祷告，面向耶路撒冷。那一直到了旧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祷告的例子。那我想最多的就是在主耶稣自己身上。那这边呢有两段经文我跟大家提一下，一个就是马太福音26:39，这边讲到主耶稣呢，他就稍往前走，匍匐在地祷告说。那底下就是主的祷告。所以我们看到说祷告的时候，即使是主耶稣呢，他也是来到神的面前呢，他匍匐在地跪在神的面前祷告。路加福音22:41，那边又提到主耶稣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所以神主耶稣自己每一次在父的面前祷告，他都是跪下祷告。我想这个屈膝跪下好，第一就把我们的心可能就带到了神的面前，把我们的 心来归向神。我觉得就这不光是一种动作哈，我相信我们的心在这个跪下之前呢，我们的心已经在跟神开始祷告了，就已经来到神的面前了。那这一点是我自己就是有体会哈，因为像我早晨祷告的时候，我是在我们就是楼上一个房间，是跪在地上，跪在神的面前祷告。那我觉得说在那个时候，我的心好像是能够真的跟神就是能够单独的有所交通。虽然说我那个祷告不是说可能，我不晓得甚至是不是在神所希望的在真实里的祷告，可是在我身上我是就是把那个是认为是我在生活里面跟神交通的一段时间，那我也很愿意那样做。那那一段时间开始呢，我早晨祷告时间开始是因为看了一本书哈，那本书给我的启发就是帮助很大，就是有一位叫 Ian Bounds， 他写的一本那个祈祷出来的能力，我想各位之间也许有弟兄姐妹们有看过哈。那陈静辉弟兄他也把它翻译成中文，所以我是看中文的。他里面就讲了，他那个写书的目的是给一些传道人哈，就是传道人写的。可是我觉得我们看呢，像我自己身上，我觉得给我帮助非常的大。他里面讲的每一位就是以前的这些圣徒呢，他们身上祷告的这种例子，他讲到很多哈，几十位，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那种祷告的功，就是下的功夫啊，真的是我们看到的时候真的是很惭愧。他说他们一祷告都是几个小时的，那也是每天的事情。那他提到一位那个约翰芬尼，江芬尼，江芬尼是那个寻道会哈，我们知道寻道会是江卫斯理弟兄他创办的。那他年纪大了之后呢，他本来是有心把这个寻道会交给这个江芬尼来就是接管，来帮他带领。可是呢，江芬尼结果最后呢，比江威斯利先离开世上哈。那江芬尼身上，他的祷告方面，他非常的怎么讲？非常的有那种祷告的恩赐，或者说他非常的下功夫。他通常在他的一个密室哈，就是他有一间就是祷告室里面，每天祷告通常都是两三个小时。那芬尼呢，他祷告的时候，他的呼吸哈非常的沉重，非常的大，非常的用力。那我们知道人家呼吸的时候会有水分，对不对？会有我们体内的那种水气会蒸发出来。所以他那间密室里面呢，他们几年下来以后，别人去看的时候，他那个墙壁上哈都已经有蛭黄，而且蛭黄的非常厉害。所以从那一点上面，你可以看出说这位弟兄他在祷告上面哈，他是多么的用心，就是花多少的时间在神面前。那看过那本书以后，那一段时间我心里面哈，非常的受激励。那陈金辉弟兄他自己也做过一个见证，他说他翻译这本书呢，他翻译的时候呢，他有大概有三四十天左右哈，他感觉有圣灵充满的那种经历。他说那种经历，他在那个之后，他好像就没有再经历过。我想他讲的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平常，我想每个人身上都会有经历过哈。就说你仔细的想一想的时候，因为在当时我们可能不觉得那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可是我们的心会被神的某些话语，某一些我们听的见证，受感动，受激励的时候，我们的心会跟平常不一样，然后我们也会因为那种呢，去为神做一些事情。我想那种可能就是圣经里面有讲到的圣灵经历，圣灵充满的那种经历啊，这个非常宝贵。那从看了那本书之后，我自己也在祷告上开始就是有开始比较花时间去祷告，可是到现在呢，就是还是觉得不足，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时间会感觉好像圣灵没有在我们心里面，好像我们很难去经历那种圣灵充满哈。所以就更觉得说在祷告上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今天这一段呢， 接下来 我想在祷告，我们常常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什么是祷告、啊、尤其我们今天题目讲说在真实里的祷告。但我的心里面呢，我不晓得这样讲对不对，我一直认为说在神的话语里面、啊、我们在学习的时候，那甚至说在我们所谓的教导方面、啊、就是说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所看见所领受的都不完全，都只是一部分，也许只是小小的一部分，可是神都能够用我们，能够把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身上呢，我们所能够为主分享出来见证出来的呢，把它全部都融合在一起，那这一切只有靠主。那我今天所分享的就是可能不是我自己完全是我自己的经历，因为我想在讲经历的时候，那真的是要有生命里面非常充分的有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那我看自己呢，我发现我实在没有哈。那讲经历的话，我可能经历真的是经历不足，可是我觉得我自己的心呢，渴慕神的心呢，我觉得在我心里面 我很感谢主，就是我一直是很渴慕神，很愿意去追求他。那在追求的时候呢，如果说我们生命里面有经历是最好，那如果说经历没有那种经历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应该还是不离开主，因为我们有一本宝贵的圣经，我们可以用来做学习，能够做参考。那我一直在圣经上面，我很愿意去花时间。虽然说我们有的时候会听到说，如果说你只是靠着头脑去认识圣经啊，那就你就没有生命中的经历，那你所学得到的呢，可能就只是死的字句。这一点我非常的赞同。那可是呢，我就是说希望说不要因为这样子呢，就让我们大家在读圣经哈，在圣经方面下功夫的时候，就有很好的一个借口哈。因为我想我们人的心都是这样子，有的时候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会给自己找一个借口，找一个理由。那如果像刚才这种话听多的时候，可能我们在神话语上追求哈，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好像有那种热忱。那这一点是我一直在提醒我自己。所以在神的话语里面呢，我自己体会是我们说的这个祷告呢，我想是我们在心灵里面哈跟神的一种交通。那我们是把我们心里的话向神能够成名，那我相信神不但是听呢，他也希望我们能听他告诉我们什么，因为他一定会，因为神是喜欢听祷告的，他希望我们能够时时刻刻来到他面前，所以他不光是听我们，他也希望我们能听他说什么，因为我们的心在这个世界的生活里面，就是实在是有太多的事情缠绕我们，有太多的我们必须去做的事情，你没有办法避免的。那这些事情多的时候，我们跟神之间交通就会相对就会减少，那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时间听神讲话。虽然说我们都会祷告，可是我们听神的时间可能就不多。那我的领受是在祷告之中呢，我们不光是对神就是讲我们心里的话，我们也同样在听神跟我们说什么。那这种心灵里的交通呢，如果说真的是在灵里面能够跟神有交通的时候，我想那种感觉应该是非常甜美的哈。那可是我们有很多时候哈，发现祷告之后我们的心好像有的时候，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种经历，你觉得好像更下沉了哈，好像没有那种喜乐，好像祷告以后讲到我们困难的地方，讲到难处的时候，祷告之后你觉得都讲出来以后，好像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事情越想越更难了。那我想那个就是我们的心可能真的就是在神面前的时候呢，还是没有完全的专注在神身上。因为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想我们接下来会有几点的交通。那一个是心灵的交通哈，心灵里面跟神的交通。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一切的祷告是奉着耶稣基督的名，我想这一点是我们祷告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哈，绝对不能少的。我们不管是跟神讲什么话，一定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在他名里的聚集，在他名里的祷告。那你如果看到约翰福音14-16章呢，有三次呢，14、15、16，主耶稣都特别的提到这一句话哈。14章他这边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然后15章这边主耶稣又讲，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16章主耶稣又在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你看到主耶稣一而再再而三的讲，我们奉着他的名，在他名里面向神求的话呢，父都会把这些赐给我们。他讲了三，就是三次哈。所以我想我们的祷告里面，我们最看重的就是我们这一切哈，不管我们讲什么，都是在主的名里面。那我们去求呢，有的时候我们会去想说，我们这样求到底对不对哈？因为有些时候你会听到很多的祷告，你感觉哎，好像他这个祷告里面并没有说为他自己求什么哈。那我们这样的祷告到底对不对？好像我们是只为了个人在求。那我的体会是在经文里面呢，神已经讲了无论求什么。那我想我们尤其是刚开始祷告的时候，我想我们一定会从自己身上先开始。所以我想我们不管求什么哈，应该是只要是在主的名里面的话，神都会听，没有什么对不对的。那有些人会觉得说，我求的是不是太属世了哈，不是那种属灵的祷告。我想这种担心可能也不需要，因为我们真的是如果能够在神的名里面，在他的真实里面去祷告的时候，神自己就会教导我们。我相信我们在灵里面就会越来越靠近他。好，那在这个祷告上面呢，我们也会有一个问题，说如何的祷告啊？我们祷告的内容里面，我们到底该讲一些什么？我们怎么样的跟神求这些事情？求什么？那我想这一方面呢，我有就是有去参考一下，有位师父真弟兄哈，他有很多信息，他信息当然真的是宝贵的信息非常多。他其中有一篇呢，讲到祷告哈，从祷告出来的那种真实的能力，我是有参考他的，我自己读过之后，就说他所讲的一些呢，我自己也很阿门的。那我今天跟大家就是做很简单的做一点点归纳，跟大家就是交通一下。他在这个祷告呢，真实的祷告里面呢，这位师父真弟兄他提出了四点，他认为说应该有四个基本的性质。他说第一点呢，他说我们的祷告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啊，你必须在你的祷告里面，你向神所求的事情呢，虽然说我们知道说神知道万事，我们的心我们的口还没有开始向他求的时候他都知道了，可是神要我们在他的面前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的祷告就是你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在我们的祷告里面让神知道说我们现在所求的是什么，什么事情。那我想我们不需要告诉神说去怎么做和怎么样去达成这个我们所求的，相信这一切只有在神手里。可是我们要让神知道说我们所求的是什么，我们所，因为神要我们跟他求哈，因为我们人在这个就是说原来是在罪里面的哈，我们就需要他的救赎。那救赎之后呢，我们需要能够在他里面能够成长，能够成圣。就是我们人从生下来到我们将来建筑，我们没有一个时刻不需要他，所以凡事我们都应该就是带到神面前，跟他很明确的去求。那比方说我们去看病的时候哈，医生会问你有什么病症，因为你会去医院去看医生的话，一定是有一个原因让你去的，你生病了，你有那个需要。那如果说我们 就是说没有病痛的话，你去到医生那边，他问你的话，你说你不知道，我想他当然没有办法医治你哈。那同样的，我们知道说，主耶稣是那位大医生，他也来到世上是要医治病人。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世上呢，我们就像是病人啊，也许不是我们身体上有什么病，我们心理的需求，我们在其他方面的，我们都需要带到神面前。那就是说，把这些事情呢，都一一的向神陈明。就是在祷告里面，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说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能够告诉神。那这个里面呢，也包括了，比方说你是为了你的家人或者你的朋友，就是为他们得救祷告的话，最好的话你能够把那个名字也讲出来，因为神知道我们的心是说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是为着某人在祷告，而不是说很像我以前祷告就会说，就像保罗书信里面讲的哈，就是说神就是愿意万人都得救哈。那这种祷告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如果我们一直这样讲的话，可能就太笼统了一点，好像我们也好像心里面是愿意为神传福音，然后希望更多的人得救。那这种心久了之后呢，我们可能就没有那么警醒了哈。那我们如果说能够把我们的心思呢放在一些特定的目标上面，你先为他就是叫名祷告的话，那他有一天他得救了，那我们就真的是就是感谢神，那我们就继续的为别的人一个一个的继续的祷告。那祷告呢，就是在接下来第二点呢，他说要有那种真诚的渴慕，就是我们心里面要有那种 desire 哈，你想要那么得到，想要去做这些事情，一种非常 earnest desire， 就是真诚的那种渴慕的心，就是好像是你非要得到不可。那不得到的话，你就不停止祷告。就像我们刚刚讲，如果你为某一位朋友祷告的话，你就一直为他祷告，一直到他得救。那像我在我的祷告里面，我是一直为我们的家人哈，就是祷告。那也是我们家人的话，我也是每一位都会提到。就是那到现在为止，我们家里面呢，除了我跟我太太的，那我们这一家之外，就是在我们自己家里，就是我母亲。他得救信主，然后我的二姐他也信主。那其他的家人虽然说我们常常想到他们的时候觉得不太可能，不晓得会到哪一天才能让他们能够信主，可是我自己的就是一直是在祷告里面，每天都为他们献上祷告。那我的太太也是一样，就是祷告里面我们就一直为他们祷告。我们相信主他有他的时间，那他也一定会去成就这些事情，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那这边呢有一个例子哈，他讲到说在英国以前那个乔治一世的时候呢，那时候有当时有两个大臣哈，他们就是犯了罪，然后被下了监里，要被砍头，已经判刑了。他们的太太呢，两位大臣的太太呢，就去到王宫里面，在那个乔治一世的面前，就是祈求他们跪在他面前，跪在他面前求呢，那个王当然不听了，就把他们赶出去了。可是赶他们的人赶不走，因为你不管赶到他哪里呢，他就在那个地方继续的跪在他面前祷告，祷告了好久。可是最后他们两位先生呢，有没有因为这样子就得救，就是免了死罪？结果并没有。可是这两位就是他们的太太呢，就一直的求，一直的求，虽然到最后他们两个先生还是被砍头了，还是就是离开了。他们那种就是去祈求的那个心哈，可能我想就是像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应该有的那种心哈，就是你没有得到的话，你绝对不停止。这有点像我们看到旧约里面雅各跟神摔跤哈，他雅各的那种心哈，神知道，神也看重他那个心。那我们在神面前，可能就在祷告上面呢，不管说我们这个祷告到底我们自己不晓得说是不是 真正的那种真实的祷告。可是我们的心呢，就是要有那种渴慕，你而且是要追求到，就是神不答应呢，我们不要停止。那这一点上面，我们还有一点要学习的，我想大家都可以看到哈，我们跟神祷告的，在我们能够体会到的，我们所能够领受到的上面，并不一定神都照我们的意思去达成，对不对？就像我们刚刚讲，这两位姐妹她们求她们先生的命能够保全，可是并没有发生，她们的先生还是去世了，还是被砍头了。那神到底他在我们祷告里面他成就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是怎么样去成就，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要有一颗心，就是愿意顺服在他的手里面，知道说如果说这个事情不是照我们所想求的那种情形的话，那种结果的话，那相信神一定有更大更高的旨意，他也一定会在就是最后呢，他一定会更荣耀他自己的名。我们必须有这种相信，这种把握。那我想这个是我们真的是要学习的哈，因为这个事情真的是说起来非常简单，可是实际上我们就是尤其是在当事人去经历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哈。那像我们教会里面今年就是去年到现在也有好几位哈，就是姐妹们就是身体上有癌症，然后你也看到弟兄姐妹们教会里面就是迫切的祷告，可是他们都被主接走了。那到底说你如果去从这个事情的结果来看的话，你说我们这些祷告到底有没有用啊？你如果是这样去看的话呢，我想就很难啊，非常困难去体会说神，我们平常所说神的旨意，到底神的旨意在这些事情上是怎么样，我们就很难去体会了。那在这些事情上，就像刚提到，就是说我们就要学习说，不管神他自己在我们的祷告事情上他成就的方法是怎么样，结果是怎么样，我们必须要相信说在这一切的背后神有他更高的旨意。那像我们有一位姐妹，她的先生就是其中有一位去世的姐妹，她先生呢原来是不信主的，她现在我看她都一直有固定来聚会。那我相信说在她身上她也经历到神的恩典，虽然说她的太太离开了，可是她看到说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因着神的爱，弟兄姐妹们那种祷告那种摆上和对他们所提供的那种帮助，我想他经历到了，所以他也愿意说，现在我不晓得说他是不是已经受浸了，这个我还不确定。可是他一直就是我看他都有来教会聚会。那我想这一些呢，在发生之前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知道的哈，就是在我们的头脑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知道。那一定要这些事情发生之后，因为神这些成就他自己事情的方法呢，神通常有的时候没有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去知道。那我们的心呢，就只有单单的相信他，而且要有那种把握，那不要因为事情的结果，祷告的结果来就是来做一种好像判断或者是做一种决定哈。那我们必须让我们的心更多的被神能够得着。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信心啊。那第三点就是这个祷告里面呢，它基本的要素就是要有坚定的信心。你这个信心，就是我们知道说，你看福音书里面哈，多少的人来到神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他们都得救，对不对？瞎眼的可以得看见，瘸腿的可以行走，然后有血肉病的妇人也得到医治，然后瘫子也可以行走。他们得救的因素是什么？主耶稣都只讲了一句话，对不对？你的信救了你。这个信呢，在这些来到神面前身上，就因为信就救了他。那我们就不要想太多，说他信得救之后，他到底回去之后他的生活怎么样，这些里面圣经里面没有记载，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想那么多。 可是我们要体会到的就是说，在我们心里面神看重的是那个信。那这个信呢，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的经历里面去体会哈，不是人能够造成的哈，是神自己放在我们心里面的，是人被他的爱所吸引来到他的面前。那这个信在我们里面呢，虽然说不是由我们自己来的，可是我们可以让这个世界把我们这个信夺去哈，如果我们的心不够警醒的话。因为信与不信，就是信是从神来的，可是那个不信是从撒旦魔鬼所带来的。就是我们虽然说没有办法让我们自己去信，可是我们就是能够有那种情形呢，让这个世界来影响我们，使我们不信。那我们如果能信的话，一切是从神来的。那这边讲到这个坚定的信呢，就是说这个信必须是一种非常 firm 非常坚定的哈，因为我们人在世，即使是一个人在得救之后信主之后，都还有可能好像被其他的因素影响哈，他的心会远离神，甚至到了最后还离开教会离开神。那这一些呢，只有靠着我们里面坚定的信，能够让我们就是在跟随神的这条道路上呢不离开他，那也是让我们的祷告呢在神面前呢得到应允的一个，可能不能讲条件哈，可能是一个那个这边讲是祷告的一个要素哈，就是我们祷告里面必须要让神看见说我们里面是真正的信他，我们有那个坚定的信在我们里面。施布真弟兄他讲了哈，他说在他的经历里面，他觉得祷告是这个宇宙之中最大的一种能力。他说这种能力是你没有办法去讲出来的，可是你知道它存在，它比我们能够去经历的万有引力啊，地心引力，或者说磁场的那种能量，他说比这些能力都要超过。他说这种祷告的能力，他觉得在他身上神给他看见说这个能力超过了一切，而且他也看到宇宙里面呢神所定规的一切的定理哈，都神实际上都放在他自己的这一条定理里面。因为神说他，我们跟他祷告的话，奉着他的名，他凡事他都会赐给我们，他都会成就。那他成就的这边我们刚刚所看的以弗所书那边保罗有讲对不对，他说是靠着神放在我们里面的什么大力啊，这个力是从神来的。我们真的是只有去经历哈，我们可能非常困难，因为在我身上我也发现非常困难，可是我们就是说不能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呢我们就怀疑，因为有太多的圣徒让我们看见说神的这种能力呢是他已经给我们的，在我们里面，那这种力量是超过我们所能够看见的这个宇宙中一切的这些定理，或是那种怎么讲神秘的能力。那这一点呢就是让我们就是相信我们这位全能的神哈，他自己愿意，而且他也已经就是照着他的应许已经成就。那第四点这边就讲到说，这种是祷告呢是一个实现的，你的愿望的实现，你的祈祷的实现，就是你所祈求的呢是神已经做到已经给我们了。那这边呢我想我们有两段经文哈，我们可以看，就是一个就是马太福音21章22节，这边主耶稣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这是在马太福音21章啊。那同样的这一句呢在马可福音里面也出现了哈，可是呢又我们看看马可福音11章24节，在马可福音11章24节那边也同样的记载了这一句话，主耶稣就是对于门徒们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那只要信就信是已经得着的话，你就会得着。那这一句话，我们知道说有所谓的那种成功神学的那种传道的那种教派的话，他们会就针对这些经文哈，他们会去讲他们的所传讲的哈，就如果说同样的经文，你用不同的解释、不同角度去看的时候，可能会有不同的效果出来。那我们现在先不去讲这些所谓成功神学的他们讲的道理对不对哈？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说，主耶稣自己亲口的答应我们说，我们是无论是什么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那马太福音那边说，只要信就必得着，是一样的道理，是一样的，同样一件事哈。可是马可这边讲的就是说，把它更好像更清楚的讲出来说，你的心里面信，你已经得着的话，你就会得着。那这个信就是我们祷告里面就是说要有的一个第四点这个要素哈。你要相信神已经给我们了。那不管说我们求的是什么，我们要有这种信。我们刚第三点说要有坚定的信，那这个信呢，更进一步的是说相信神已经给我们了，那我们就会得着。这种可能很难去讲得非常的怎么讲，非常的完全哈。比方说有人会问一些问题，他说我如果跟神求一部汽车的话，神是不是就真的给我一部汽车？这些事情，这个问题，就是说以我自己来看的话，就是并不是一个很正确的问题哈。因为我们有一个前提是说，我们所讲的在真实里的祷告，真的是要在照着圣经里面神所讲的，他所说的这种祷告去跟他求。因为雅各书说得非常清楚哈，他说求而得不着是因为什么？妄求。就是说，那如果说一个不信的人的时候，他会问这些问题哈，那这种妄求的事情我们就不去讲了。那我们真正的看见说，我们真正的照着主的话去祷告的时候，我们是都可以求的哈，而且神已经都给我们了。那我们要能够信说我们已经得着的话，我们就会得着。那这几点呢，我想就是我自己就是在心里面也觉得很阿们哈，就是在我们祷告里面，我们真的是如果说我们在祷告学习上面的时候，操练的时候，我们去就是能够注意这一些的话，我想我们的祷告会越来越接近神所喜悦的那个祷告哈，是所谓的在真实里的祷告。那这是我自己的一点，就是说我所有一些领受，我是这样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至于我们说在神面前我们祈求哈，我们刚刚有讲到说我们什么都可以求。那我自己回想一下，我以前一开始的祷告的时候，好像真的是觉得说好像没有那么多的需要。我发现我自己跟神求的事情并不多哈，那很多求的事情好像有的时候是非常的笼统的哈，太 general， 希望家人得救而已，那好像都是非常的怎么讲，比较好像比较 high level 一点哈。那可是实际上我自己身上到底有没有这种需要呢？我现在想想真的很多哈。我自己的身体好像看起来好像还蛮健康的，可是实际上我现在吃高血就是降血压的药吃了好几年了哈，我大概几年前就开始吃了。那像这些事情呢，我们自己不要讲别的，光是健康来讲哈，就已经非常有许多的需要了。可是好像我自己好像在祷告里面还没有跟神求过，所以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发现真的是我们在神面前真的是要像保罗一样，就是整个人俯伏趴在地上啊，你把自己完全的俯伏在神手里，你发现自己什么都不行的时候，你什么都需要跟神求。不光是我们的健康，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哈，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要靠着神，都必须跟他求。那司父真弟兄也讲到一句话，他说如果说你真的你的灵里面你能够就是你的灵达到一种程度呢，你觉得你没有需要求的时候，你不知道想到说有什么需要跟神求的时候， 他说我问你一下，你能不能跟求神让你在灵里面就是更爱他？你若觉得说你已经好像很爱他了，你难道不能去跟他求说让你能够更爱他一点？就是凡事我们实际上在神面前哈，应该都是会有那种需要，必须要跟神求的，而且是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要跟他求。这边就是在我们祷告里面呢，我们跟神求呢，还有刚刚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了一点哈，因为这一切我相信都必须靠我们自己去做哈，绝对不是我们的言语可以表达的完全的，因为这个祷告呢是一种我们的操练，是我们跟在神面前呢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哈，我们就是在主里面活的时候，祷告就是其中应该说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有一点我自己是没有做过，应该讲有做过哈，可是次数并不多，做过一两次的，就是有讲到禁食哈，圣经里面有讲到禁食祷告。那主耶稣也讲过说，赶鬼的话，因为他的门徒问他说，为什么他们奉着主的名去赶鬼都没有效哈？那主耶稣跟他讲说，这一类的事情非用祷告哈，那个祷告后面有刮胡，那有些地方古卷是说禁食。就是说这种祷告，那这一类的鬼呢，如果不用这种禁食祷告的话是不能出来。那这边的话，我想我们可能不太比较不容易去了解说主耶稣在这边跟他们讲的这种到底是什么，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哈。那这边可是他提到了就是禁食，那我想在犹太人里面他们的禁食祷告应该是非常的普遍啊。那在我们就是今天就是我们这种外邦人的信徒里面，我们可能比较难去体会。可是我自己有一个负担，就是我很愿意来这样做哈，因为我有试过。因为你在进食的时候呢，你是把你身体上的需求呢，你身体就是我们天然人的需要呢，你是在那段时间你把它全部都 stop 住，对不对？你不吃不喝，喝可能还可以喝一点水哈。那你不进食不吃食物的话，那一段时间呢，你跟这个世界就是说，我想也是一种心态的那种表达哈。你在神面前，你愿意说为了祷告去进食，你愿意就是放下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你需要的，然后在神的面前，只是在心里面跟他能够祈求祷告。那这是我自己的体会。那我在这一件上面，我是有一个就是有这个想法，说我愿意去学习去这一点上面做。那我想在这边也只是跟大家提出来一下哈，因为这一点上面我并没有那么多的体会。那还有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祷告的结果到底神听不听祷告哈？那我们怎么样知道说神听祷告？那我相信神听祷告是按照他自己的话语，我们刚刚有分享到这些经文，神说我们照着他的名求的话，只要信我们都会得着，所以神绝对是会听的。我们也知道这一位神是信实的神，他不会违背他自己说的话。那我想光这一点在我身上，我想就足够了哈，我就确定说神会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如果是真的在真实里面跟他求跟他祷告的话，那我们怎么样去知道呢？在我身上，我想你问我这个问题的话，我可能没有办法去给你一个很确定的答案哈，因为我想这个应该是没一个确定的答案，因为这是我们的一种经历，我们的一种学习，那这种是不会停下来的，一直是在往前的。那在这一点上面，我能够确定，就是说告诉各位是，我身上我确定说，我们怎么知道神听到我的祷告？那我相信就是。我相信他的话，他已经说了他会成就，那我相信我跟他的祷告呢，他会成就。那成就的时候，也许让我知道的时间我没有办法控制，可是我相信他有一天会让我看见，会让我知道啊，他怎么样成就。那我想今天在这一些方面呢，我想就是祷告方面，我大概就是做这些很简单的一些分享。那我相信在 各位里面像我们也有年长的弟兄们，我相信他们在经历上一定是比我更丰富。实际上就是我在这里跟大家说分享，就是说相信讲的并不是很丰富啊，可是感谢主能够让我有这个机会，就是在这今天这一点的时间跟大家做一点交通。我想最后利用几分钟的时间哈，这边我想跟大家念一篇祷告文哈。这篇祷告文是一位美国牧师哈，他叫 Bob Russell， 他是那个 Kentucky 那边一个教会的牧师。他写的这一篇祷告文呢，那后来在1996年1月23日呢，那一天在 Kansas 州呢，他们的一个州议会里面，就是有另外一位牧师叫做 Joe Wright， 乔莱特牧师，他引用了这段祷告文，在那个他们的州议会里面他宣读了这一篇。那邀请他的呢是一位那个共和党的州议员，所以他这一篇祷告文出来之后呢，他的教会的秘书给他打电话，他说你到底说了些什么。那因为他们的教会收到了无数的电话去抗议了，那尤其是那种民主党方面的人士哈，那他那个秘书告诉他，他在接到第6500通电话之后，他决定他不再接了。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祷告的内容哈，我来给他念一遍。他说：“天父，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的宽恕。”并寻求你的指导和引领。我们知道你的话说，有祸临到那些以恶为善的，但是那正是我们所做的。我们失去了灵里的平衡，颠倒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承认，我们嘲笑你话语的绝对真理，称这行为叫做多元化。我们敬拜别神，称之为多元化的文化。我们接受驱邪，称它为选择性的生活方式。我们利用了穷人，称它为彩票。我们忽略了有需要的，称之为自我保护。我们奖励懒惰，称之为福利。我们使胎儿死在腹中，并称它为明智的选择。我们射杀堕胎支持者，称之为正义的行为。我们忽略了管教孩子，称之为建设自尊。我们滥用权力，并称它为政治的精明。我们觊觎我们邻居的财产，并称之为野心。我们用亵渎与色情污染了空气，称之为言论自由。我们嘲笑我们祖先的历史价值观，称之为启发。神啊，搜寻我们的里面，就在今天知道我们的心，试炼我们，看看在我们里面是否有某种邪恶的方式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自由。请引领和祝福这些被本州人民选出送到这里的男性和女性代表，他们也是由你定规来治理这个伟大的堪萨斯州，给予他们你的智慧来统治这州，并使他们的决定能引导我们归向你旨意的中心。在你儿子的名字里祈求，永活着这的救主耶稣基督，阿门。我比较看到这一篇哈，就是说我们再想想我们现在所在的一个社会环境，真的是就像他祷告文里面所说的，那他所列的这一些都是我想都是我们需要去跟神求的哈，不光是我们个人，实际上这是影响到我们整个社会，我们的下一代哈。我们今天做的多少的事情，我想这些事情很多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干涉的哈，因为我们的个人来讲，我们就是只有我们的工作，只有我们的家庭。可是实际上呢，我们的心是不是可以在这些事情上哈，就是也在祷告里面去求神来帮助我们，就是就像他最后讲，我觉得很好哈，他为这些议员们做祷告，就是说希望神能够带领他们。他说不管这些议员是共和党是民主党，他相信都是神把他们选出来的，对不对？他希望神能够带领他们，让他们做的决定呢能够带领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我觉得 他那个内容里面我看过应该是非常的受感动，也知道说我们真的是有太多的事情啊要跟神祈求。那这一篇我就受感动，所以我跟大家提出来一下，就是大家也可以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思考。那我想我们今天就是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啊，也谢谢大家在这边就是能够让弟兄在这里有一个机会跟大家分享。那真的是希望神恩待我们，那不光是在祷告，那也在我们其他的在他面前的生活里面每一件事情上都教导我们，都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的心更多的归向他。